出性造就，第十八课，做见证，第三部分。不管对一个人做见证也好，对朋友们做见证也好，在家庭里做见证也好，或者是到城里去叫也好，或者是清晨的时候做也好，中午的时候做也好，或者在一个地方做也好，在一代地方做也好，你看那个被鬼附的人是在一代的地方做见证，不管是在会堂里也好，在乡村里也好，这个见证总得做。每一个信主的人，这一个见证总得要做。人在信主的第一天就救人，那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不知道在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是过去了。出信的人要当天就救人，这是神的大怜悯。讲到这里，我记起一个故事，是相当出名的。那一个故事的名字就叫做狄营长。有一个人叫做刀德，算是前一个世纪很会救人的人。他得救的时候是16岁。情形是这样的，在一个放假的日子，他到一个乡村里去，在那里碰着一个教会里的一对老夫妇招待他。那一对老夫妇很会做工，就把他引到主的面前去。他本来是一个年纪轻的人，糊里糊涂，那一天他跪下来祷告得救了。后来他就和那一对老夫妇在一起谈话，那时是他们大家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他祷告完了之后，就和他们在一起喝茶，在喝茶的时候，他们就谈起这一个地方总得要等那一个狄营长悔改了以后才有办法，他是一直要打人的，实在没有办法。刀德是一个年纪轻的人，一听见这话就问说，狄营长是谁？他们就告诉他，这是一个退伍的军人，已经60多岁了，在他家里预备了一支手枪，谁给他开口讲福音，他就打他。对于基督徒，他就给他们起一个名字，叫假冒为善的人。他看全世界的基督徒都是假冒为善的，只要是基督徒，他就要打。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向他传福音，也没有一个人敢从他住的那条路上走过，因为一从他的路上走过，他就要骂，咒诅的骂，非常的凶。刀德就说，主啊，我蒙你的恩典，今天第一天你救了我，我要去向他做见证。茶还没有喝完就说我要去，得救没有2个钟点就要去向狄营长做见证。那一对老夫妇就劝他说，这是不行的，我们许多人劝过他都不行，你不要去。有的人给他用枪托打出来，有的人给他用棍子打出来，有的人看见他要开枪就赶快跑出来，又不能因着传福音被打而控告他，所以他越打越厉害，并且他又是长官，退伍的军人，是法律上保护的人，没有人敢碰他。刀德说，不，我觉得我应该去。他就去了，一到狄家门口一叩门，狄营长就出来开门。狄营长就说，青年人，你要做什么呢？棍子拿在手里，他就说，好不好让我说几句话。两个人就一同走到房子里去，一到屋子里，刀德就说，我盼望你能够接受主耶稣做你的救主。狄营长就把棍子拿出来说，恐怕你是新来到这一带地方， 你是初到这里来，所以原谅你，不打你。难道你在这里没有听见吗？这一个地方是谁都不许提起耶稣的名字的。走吧，赶快走吧。刀德就再说，我劝你应该相信耶稣。狄英长就发火了，到楼上去把手枪拿下来，很凶地对他说，走吧，不然我就开枪了。刀德说，我是要劝你信耶稣，你要开枪只好让你开，不过当你还没有开枪之前让我祷告。他就立刻当着狄营长的面跪下来祷告说，神啊，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认识你，求你救他。第二次再说，神啊，在这里有一个人不认识你，求你怜悯他，怜悯狄营长。一直一直的祷告，跪在那里不起来，一直说，神啊，求你怜悯狄营长，求你怜悯狄营长。当他祷告到五六遍的时候，在他旁边有一个声音，好像是叹一口气，等一等又听见手枪放下来了，再等一等狄营长也跪下来了，在他旁边祷告说，神啊，求你怜悯狄营长。五分钟之后，那一个人相信了主，他就拉一拉这个年轻人的手说，我一生都是听见福音，今天我是第一次看见福音。这一个年轻人告诉他说，当时我看他的脸，造就是犯罪的脸，每一横都是罪，每一横都是凶的，但是光从那每一横里照出来，每一横好像都在说神怜悯了他。第二个主日，狄营长就到礼拜堂里去做礼拜，一直到死，狄营长也带领了几十个人得救。刀德就是有这一股劲，在教会的历史中，他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头一天相信主，两三个钟点之内，带领了一个出了名不容易对付的人得救。这个狄营长的故事是世界有名的。刀德虽然不是很会讲道，但是很会救人，所以一个出信的人，总要他越早开口带领人相信主越好，总不能让时间白白的过去。每一个信徒在他一生之中有两个大日子，是他得着快乐的日子。第一个快乐的日子是他相信主的日子，我已经接受了主，所以我特别快乐。第二个快乐的日子就是他第一次带领人归主的日子。有许多人头一次带领一个人真的到主面前去的时候，那个快乐也许比他自己得救还要快乐。千万不要堕落到一个地步没有快乐。许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从来没有替他的主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带领一个人到主面前来。圣经里说，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救人，所以出信的人应当在起头相信主的时候就学习救人，总得学习做智慧的人，在神的教会里才有用处。许多人到了今天还没有属灵的窍，就是因为他不会救人，人救不来，所以一辈子都是呆的笨的。我们不是劝人到讲台上去讲道，我们是要人能救人。许多人讲道行，救人不行。许多人你把一个人带到他面前，他就毫无办法，只有能对付人的灵魂，把人带到主面前去的，那才有盼望，那才有用。盼望出信的人从起头起就有学习，绝不能说一个人有了光而不照出来，没有一个人有了牙而不长的， 有了全而不留的，照样也绝不能说有了生命而不想生生命的。谁对罪人不能做见证的，恐怕他还需要人对他做见证。谁没有心意，没有兴趣要叫人悔改归主的，恐怕这一个人还需要悔改归主。谁在人面前为着主没有声音的，恐怕他还需要听神福音的声音。绝没有有光而没有光线的，也绝没有有泉而没有水的。总不能有一个人进步到一个地步，连救人都不救。我不是说传福音，我是说救人。我不是说传福音，我是说做见证。没有一个人能进步到一个地步，不必向人做见证。所以出信的人一起头就要好好的学习做见证，这是一件进步不了的事，是一辈子要做的事。当你们再多走一点前面的路的时候，你们就要听见弟兄们对你说，你应当做活水的管子。我们应当接在圣灵里，要让活水，让圣灵流到我们身上来。但是我说，这也是所有的弟兄说的，就是生命的管子有两个头，活水的管子，圣灵的管子有两个头，一个头是向着圣灵，向着主，向着生命开的，一个头是向着人开的。但是人这一边的头如果没有开，活水就永远不会流。没有一个人能错误到一个地步，以为说我向着主开就够了。请你们记得，凡只有向着主开的，生命的水还是不会流。要向着主开一个头，向着人，向着世界，向着罪人也开一个头，那一个头一开，活水就流出来。有许多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力，也许是因为他向着主开的那一个头没有开，但恐怕有更多的人在神面前没有能力，是因为他向着罪人做见证，带领人归主的那一个头没有开。在这里我不是说讲台上的传福音，我个人就看不起那些在讲台上能传福音而下了台就不能对付灵魂的人，这一点用处都没有。讲台上的传福音绝不能代替个人的对付人，救灵魂是一件有智慧的事，只有有智慧的人才能做。光是在讲台上传福音的人不一定会带领人，但是有智慧的人就能得人。所以那一个见证的头必须开起来，活水就能在那里流，不然的话没有用处。以往的时候也有人做这样的事，我今天也来做。我算了一算，如果在我们中间有10000个信徒，从今以后在各地真是同心合意的好好的做见证，不是在讲台上做，是真的去救人，每一年一个人带领3个人归主，我告诉你们说，10年的功夫全世界的人都得救。今天的福音传得太慢了，神的儿女只要有10000个起来，每一个一年就3个，个个都这样做下去，10年的功夫全世界的人不够救，因为10年要有236544万人得救，今天全世界只有22亿多的人。这样你们才知道今天个人救人的事是多懒惰，因着这个懒惰损失是多么的大。我盼望年长的弟兄对于救人的事总要盯牢出信的弟兄去做， 总要他们告诉你，什么时候他们救了第一个人。每一个负责的弟兄都得有一本账簿，记载弟兄们某年某月某日拯救了第一个人。第一个得救的人一定要他们告诉你，如果他们没有告诉你，你要去问他们，一次不够的话，下一次要再问他，再问他，总要各个人都在相当的时期之内带领人到主面前来。如果一个人一年之内能带领三个，那是大有果效的事。把一万个当作基数起头，全世界的人十年之内都要得救，一个也不漏掉。所以要给这些弟兄们看见他们的责任是多大，这不是小的事，这也不是低的事，要给他们看见这是多么高的事。你们不要以为说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难的事，我告诉你们说，神的灵如果能够在这一代里挑选人，十年就够了。圣灵做工，做了2000年所不能做的，我们能够跪下来说，主啊，你做10年。他如果挑选10000个人做10年，每一个人一直继续的在那里做，我相信10年之内福音要传遍天下，10年之内人要救完，那是荣耀的日子。所以我今天盼望说，你们能看见这一件事，这一个世界虽然是这么大，但人并不多。在中国得救的人的的确确是少，这一件事实是最羞耻的事。以人口的比例来说，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赶不上日本，只有日本的1/6。以数量来说也赶不上印度，印度要比我们多好几倍，但是印度的人口比我们少，他们只有3亿多，我们却有4亿5000多万。所以老实说，在福音的事情上，我们中国是最落后的。让我们看见在这一个国度里面，福音是第一落后的，得救的人最少，教友也最少。所以在这种的情形之下，我们应当在主面前看见，我们应当负起责任来。有许多人没有听见福音，是因为你没有做见证，结果就永远的分开，而不是暂时的分开。那一个分别真是太大了。蔡尔毛士博士是前一个世纪下半世纪讲到最好的人，也是最会救人的人。他讲一个故事相当好。他说有一次他到了一个人家里去吃晚饭，吃完了就读圣经。蔡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很会说话，在那里就谈了许多学问上的事。那时有2个当地年纪很大的酋长也在那里谈谈，这位酋长也是很有学问的，他们就谈了很长久。后来大家回到房间里去，酋长的房间刚刚好是在他的对面。蔡博士到了自己房间的时候，就听见对面房间里有一个声音，好像是什么东西跌下去。他跑去一看，看见酋长跌在地板上，已经死了。其余的人也都跑来了。蔡博士马上就站起来说，如果我知道有这一件事，我前2个钟头就不谈那么多的话，我的手指头要指给他看永远的事。但是我没有花5分钟的时间说到关乎这一个人灵魂得救的事，我没有给他一个机会。如果我知道现在我所知道的，刚才我要尽我的力量去告诉他， 人需要知道耶稣为他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现在太迟了。刚才我如果对他讲这些话，你们定规要笑我不得时，现在我说这些话，时候是太迟了。吃饭的时候我所可以说的话，现在盼望你们能听。每一个人都需要相信主耶稣和他的十字架。我告诉你们，这一个分别是永远的分别，不是暂时的。何等的可惜，这一个人永远不能到天上去了。所以出信的弟兄要看见说，这一个不能放松，总要带领人归主。在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意念，就是要带领人归主，最少要他们听见主的福音，并不是要讲道。盼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意念，乃是要救人，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来。当我出信的时候，就有年长的人告诉我，每天应当最少对一个人讲福音。当然许多生病的人不能这样做，没有病的要鼓励他们一天至少要对一个人讲道主耶稣。每一个人应当有记录，应当一年救多少人，或者一年救30个，或者一年救50个。最怕的祷告就是那些摸不着边际的祷告。你到主面前去说，主啊，求你拯救罪人，这是没有边际的。你总要有一个确定的目标，要10个就是10个，要20个就是20个，要30个就是30个。你说，主啊，我问你要30个，也不是要3000个、5000个。你把步子记下来，得了一个就记下一个，到了12月31，可以算一算，不够的要补。你说，主啊，还缺5个，现在要过年了，你不给我不行啊。总是要劝弟兄姊妹都要这样的做。我告诉你们，一年的功夫就30个、50个不算多，如果讨10个、20个是很平常的，总要有专一的数目来讨。等一等，你看见主所给你的也是专一的。你说，主啊，我要20个。你天天在主面前祷告，有机会的时候就要去做见证。最少一天总应该对一个人做见证，千万不要想做传道，站在讲台上传福音。总是看见人就做见证，碰着人就做见证，光在讲台上传福音根本没有用处。千万要叫年纪轻的人学习天天去做见证，天天找机会替主做工。有的人可以把所有的时间摆下来为着侍奉主，但是也有许多的人在他的身上只有讲台上的盼望，而没有任何其他工作的责任，这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要存这种虚空而又虚浮的盼望。我盼望你们要把这一条路摆在年轻人的面前，就是要每个人带领人归主，至少要一个对一个的去说。你们知道摩底是最会救人的，在讲台上救人也不少，他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会救人的，斐利是第一个，摩底可以说是第二个。摩底有一个定规，无论有讲台也好没有讲台也好，最少一天总要对一个人传福音。有一天摩底到床上去睡觉了，忽然间想起来今天没有传过福音，怎么办呢？就起来穿了衣服去找人，看看钟，不对了，已经半夜了，街上已经没有人了，现在可以到哪里去找人呢？他没有办法，就去找警察。他就劝一个警察说，你要相信主， 那一个人心里正是非常难受，就很生气地骂他说，你这个人半夜里什么事情都不做，却来劝我信耶稣。母底怕他骂，稍微给他讲了几句，就赶快回去了。但是感谢神，过几天那一个警察就得救了。我想出信的弟兄，身体没有病的，最少应当在神面前立定一个志愿，有机会就去找人，最少一天找一次。我想如果出信的弟兄每一个都是这样做传福音的人，带领人归主，不多几年中国可以打下来，很快的打下来。前些日子我们说这话，今天再说，你们不要有其他的组织，其他的团体，只要教会传福音，就什么都不能拦阻。盼望举起你们的火来，去点亮所有的人，让每一个人都出去把别人点亮。我告诉你们，福音的见证是从我们的身上继续下去，直到主来。千万不要到我们的蜡烛点完了就了了，盼望借着这一支蜡烛点亮另一支蜡烛，再点亮另一支蜡烛，一年之内问神要30个50个不算多，每年都要把人带到主面前来。我告诉你们，这样教会就能有前途，我们要做从前许多年所没有做的，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少年的弟兄们呐，要全体起来。第三部分完。